亲爱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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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请打开第84页。现在啊，我们谈的都是真如，对真如的定义啊，它的那个它的相貌，做个说明介绍。那当然，我们还是讲啊，这个语言的施设啊，从不同的角度啊，给予不同的安利啊。那这样的安利所建立的并不是哎，让我们对这个法的道理啊、又平添了一些不必要的色彩。我要讲的是前面都已经重复讲了好、一直反复在一直说明的、就是说还是要好好的掌握语言所提供的这种善巧方便啊，不要再谈到空或不空当中啊，偏又产生了空跟不空的两个之间上的执着，而不能去到它的了解到它的真正的内涵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就谈这个空跟不空，前头空的部分已经谈了，那我们现在讲不空。那不空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实在是最容易产生误解啊，很多人啊在这个地方啊，经常就一谈到这个地方就忽略了前头对空的定义啊，跟他怎么界定，或是其他从其他的面呢、来对真如的界定呢、就因为看到这里，然后又就忽略了。那不然就是在空与不空当中，自己心又拟想出一种境界相出来，以便于消融你内在的一些矛盾。可是我们前面不是已经谈了有相无相，亦有相亦无相啊？结果我们内心就对这样的一个观念好像形成了一种自己把它调和出一种味道出来，那这个其实又是一个执着。所以在谈这个地方啊，大家务必要真的用心去思维这里的不空是谈的是什么，这个不空务必要跟通空啊产生实际上的融合。这个融合不是假融合，我们的假融合是内，是因为你对空的了解错误，不踏实，所以当谈到不空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空不空里面内心升起另外一个影像，升起另外一个执着相出来。那如果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解说，只是在描述一个实相的实际境界，虽然我们不能一下子误入，可是也不能以自己的众生妄想心啊，在这种听闻当中啊，轻易的随意的在内心生出一个固定相出来。那你说那我不生这个固定相 说不生就不生，那不生我要如何去了解？这其实也是一个两难。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我刚才所要讲的是你太草率，太轻易的，不经过细心思维抉择，就在文字上升起一个固定相，这个东西是你用，你太缺少一个如理思维，你纯粹用你的妄想心就想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反复思维这个法义，才不会在这个文字上升起另外一个执着。如果你不能透过其他的经文来，你容易又产生一个固定相出来。那没有反复去琢磨它，你必然是在这个听闻法当中会有一个认知相出来。可是这个认知相可能是模糊的，可能是错误的。可是你必须要带着一种谦虚，不断的思维追寻，那会在这种过程当中，听闻佛法的正思维当中啊，会把你所产生的这个固定相啊，一再的调整到最后，原来那不过是一种知见，而不是在真如法上啊，生灭法当中，自己用妄想心给它贴上很多色彩跟不必要的标签。这样的讲法只是提供大家先出个底，即便我这样提醒，未必就能完全照着观念上能调整过来，未必。我知道是这样的提醒告诉你，就是说不要太相信自己，不要太相信你简单几句话听完了以后就想在内心建立起对真如的正知见，你免不了已经在内心有一种认知相出来。可是这个认知相你可以就将当作语言一样，总是借着语言让你升起一种认知，在这个认知过程不断的透过其他的角度啊，思维将这个不当的部分把它抽离掉。也就是说到最后语言就是只有成就它语言的方便，不是产生执着相。你内心产生的一个对真如的认知也不过是一个方便的认知相，不是一个固定自信见的执着相，对。所以务必要你可以先在内心产生一种认知，可是不要一下子就十足的信心就确认下来了，从此就用着你想象的那一个东西来解释所有的东西，这样可能一错错到底。那别人要跟你讲任何东西，经过你的脑袋都被你染成那种颜色人家跟你讲真不要执着，你也会讲不要执着了。人家跟你讲空，你也会讲空了。人家跟你讲一切无自信，你也都会讲一切无自信。为什么？就在你那个自信见当中，一切也都无自信。因为呢，你的大方向、大原点已经执着了，底下都被你染成这个颜色，好像也制成一个体系，根本就错了，在根本处错。这个其实是有些人到最后那自以为他已经体会到了，结果是犯了根本错误。犯了根本错误会怎么？从一处生一切处生，在一处里面不能就近照料，在其他地方就会陆陆续续衍生生灭吧。这你会发觉到最后说，我不是已经空了吗？怎么到最后，我到最后业报现前，生死轮回竟然是想空空不掉。我以前以为我空得掉，竟然空不掉。以前那没有强烈的业障不知道，现在原来化解说一点又用不上，是原来从头到尾都没有对过。好，我们看了，眼真实不空者，有妄念空无故，即显真心常恒不变，尽法圆满，故名不空。这边都是牵扯到很一些必要的语言上的定义问题了。这个定义如果 不清楚，你那一旦产生定义啊，你随意给文字做定义啊，就会产生出问题。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帮助大家守住几个要点，那也许你在思考上就比较不会产生执着。真实不空，这个不空不是虚妄的啊，那这个空也不是虚妄的，就真实的符合体性的真如体性的真实不空。那这个不空从哪里来？却从空来。什么空来？由妄念空无故啊，由妄念空无。那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妄念，如果有一分妄念，好，有一分妄念产生一种妄执，那你有没有得到那个真实不空？妄念有，有反而不能得到真正的妙有，唯有一切无妄念才能得到真大的妙有，这个不就是妙有的部分？不空就是妙有吗？可是这个不空偏偏建立在空处。你看我们讲说空是什么，前面已经讲说真实空是究竟远离不实之相，不实之相只有要你远离不实之相。简单来讲，这个语词定义很清楚的，究竟远离不实之相有没有叫你远离真实之相？没有啊。那问题就是，那什么叫真实之相？就是你又产生了一个执着出来。真实之相，因为我发觉我强一直想要去描述，我都好像直觉上好像就是又隔一层。怎么隔一层？因为我发觉语言啊，因为我们在用语言，我们知道我们实在很难在语言上找到恰当的语词让人家不起执着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大家习惯的用语，那我又要用大家习惯的用语去描述大家容易产生执着的东西，想要区隔到最后都还是要产生执着。为什么？没办法找到另外一套东西让你不生执着的语言，难在这里。所以唯有自己能善用其心啊，或者的话真的很难。所以真实不空，真实空是究竟远离不实之相，有没有叫你远离真实之相？没有。真实之相就是我们讲的真实不空，对不对？真实不空嘛，真实相嘛，对不对？他有没有你？他因为后头不是讲说真实不空吗？真实不空就是它就是，其实它是一体，就远离的不实之相以后，存的是什么？真实之相。真实之相其实就是真实不空。那真实不空是什么？就是真实相。那真实相就真实不空。那真实相是什么？现在又变成产生到你必须要对所谓的真实相是什么？它这两个法经常是相互称的哦。为什么叫真实相？又离开了真实不就是就远离不实的才叫真实啊。那真实不空啊，就是远离这个空，空靠空彰显不空，不空彰显空，有真实相才跟你讲说这是虚妄的。所以它是一个对比的词，所以他只要荡掉你，第一个讲真实不空要破掉你什么执着有，讲真实不空要破得到你无，总之就是要让你断肠剑把你破掉。他实际要你要说，当你对真实相产生的一个相，其实我们讲真实空啊，真实相是什么？就是真实不空嘛，你知道吧哈。可是问题，如果对真实相真实不空产生的妄想，其实偏偏就又虚妄了。 他就讲说我们就是究竟远离不实之相，结果你在真实之相错误理解真实之相，是不是就是不实之相？那不实之相就没办法证得真实不空了。所以对真实之相要了解，那对真实不空也要了解。好，那一步一步来。由妄念空无故，其实你看他的解释，不空的定义既然跟那个空的定义竟然一样啊，你不觉得真实空是究竟远离不实之相，那真实不空竟然是由妄念空无故。妄念空无啊，妄念啊不执着妄念，而且也了解到妄念本空，是不是？这时候显真心的常恒不变。好，那真心常恒不变是什么？请问一下，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心，我们这一个心有没有常恒不变？跑来跑去的，对，我们的心跑来跑去，可是他要讲真心呢，所以我们这个心里面还有一个真心常恒不变。那我们要抓到这个真心的常恒不变，变成在妄心当中另外追寻一个常恒不变的真心，有可能吗？不可能。所以真心就是妄心，那真心妄心，那妄心应该是常恒不变啊，可是我的心就东跑西跑，怎么会？我们看我们的心那么一天跑了多少趟，乱想找个一个正主都找不出来，固定的那一个，你看呢，我们就是一大堆的妄想叫做心呢。我们要是说有一个固定的在主宰，就你看我们呢，你看我们讲我的心，我知道我的心妄想，可是我固定，所以叫做我的心。你知道有一个稳定的东西在抓一个不稳定的，这不稳定的才有一个主人呢，对不对？结果我们就说，我们讲用我执着的认知的我去执着说我有一个变动的心，而这个变动心虽然不会散，为什么变动虽然一直变动，虽然为什么不会散掉？因为有我在抓着它嘛，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刚好又倒过来，就是因为这个妄想的不断的妄想心啊，其实都是没有一个主人的，就是在那乱想一通。那在乱想一通当中，我们的发觉就像那个笛卡尔讲，我思故我在，就是乱想一通当中，就虽然都乱，可是总是在想，总是在一个运作的一个无常流当中的，好像瀑流当中的那种我，就好像有个固定的，所以我就抓它为我，然后再由这个我来保证这个变化不断的这个心有一个人在支持，其实都是妄想。从一开始心就妄想，那妄想自己的心妄想当中又想出一个有我，然后就由我又来支持这个什么这个妄想心，就是这样一起这样胡混一通啊，这就是莫那识。莫那识就是我执识，就在那阿赖耶识的不断变现一切诸法当中，他就执着有一个，虽然诸变当中至少有一个变的常态，就是一直变。就像瀑布啊，瀑布的前水后水都不是同一个水，其实都没有一个主体者，对不对？瀑布啊，这个水你看它一直流啊，就是瀑布啊，其实它就是水，而且是前水后水，是一直不同的水啊，找不到一个固定的主人啊。可是它偏偏就在这种固定的变化当中执着有一个瀑布的主体，知道吗？这是莫那识。莫那识就是众生自己的妄想有一个固定的我，现在是妄想生出来，然后有这个我执事以后，又以这个我执做中心，本来没主人，自己假想出一个主人，再由这个主人来支持主持一切，就这样。我本来就在这个众生乱妄想心当中创造一个上帝，然后再由上帝来掌握所有的世间，其实人创造的上帝，再由上帝来做，以上帝这个招牌来掌握一切，其实到最后终结，到最后都是你自己的心，众生的自己的心。好，所以你看呢，真心常恒不变，怎么个常恒不变？明明是妄心，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常恒不变的东西，唯有常恒不变的是什么？ 有没有长恒不变的体？没有。真正的长恒不变的是什么？一切都是空寂性，一切都是空寂性。这个空寂性就是他的真心体，是不是？不管你怎么变，都是无自性，是不是？所以我们真心长恒不变，就是说，就好像说梦中里面有一个梦做梦的主人，可是不管是前一刻的梦、后一刻的梦，有没有我们发觉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真心长恒不变，就是诸一切不定相当中有一个共相，对不对？共相才叫不变嘛，共同的都没有改变的。那你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前一刻的梦跟后一刻的梦，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彻底共相？找不到。如果从相的表面来比，彼此相跟相来比较，有没有找到共同处？找不到。唯一找到的是，原来前一刻梦跟下一刻梦，不管哪一刻的梦，都是虚假的。哦，原来虚假是一切梦的共相，也就是说，不管你的梦变东变西，好好坏坏，大大小小，原来长恒不变的就是虚假的。这样知道了吧？否则你那前一刻梦后一刻梦怎么去找到共同的啊？至少时间也不一样啊。长恒不变就是不能有任何改变的啊，不能有生灭相的啊。那发觉一切法都生灭相，我有什么一切法，所以我说有什么不生灭的？空性不生灭，空性就是把你，空性就是你所生出来种种法相的虚妄，知道掌握它的虚妄，就是它的空寂性，对不对？所以空寂性其实就是回复到诸法的实相嘛，原来一切法空寂性，这就长恒不变了，叫尽法圆满。所以这个尽是什么？这时候你们就必须要知道了，这个尽法既然是以空寂性来描述尽法，是站在这个空寂性的角度来描述这个尽法，这个尽法就必须彻底尽。那彻底尽有没有染污相相对比的尽？没有了。如果以染污来对比呢，以垢来对比尽，这个尽本身尽不尽？不尽啊，因为这个尽是妄生妄想心所生的尽啊，它不是尽啊。所以这个尽法圆满是本质圆满，不需增减的圆满。为什么？这才是彻底离开垢尽想的尽，而不是落入垢尽对待的尽，对不对？垢尽对待的尽是用对比出来的，是妄想心生出来的，这种尽不清净。所以诸法空相才是清净。为什么诸法空相讲什么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尽？不垢不尽的诸法空相才是什么尽法圆满。要这样，要把你所懂的佛法要把它汇通在一块，这样好，故名不空，亦无不空相。有人去看一下瓦斯是不是关了，有一点点。亦无不空相，我们现在讲不空哦，所以啊，这后面这句话甚为重要，因为讲真实不空，就偏偏跑出一个不空相出来了。现在亦无不空相，因为如果升起的不空相，就是什么？就是妄念，就是妄念，以非妄念心所行故啊。为离念者之所证啊，证故啊，这里面有意思啊，怎么样？ 我们讲的真实不空啊，不是用你的妄想心能去思考出来，所行故就是所缘呢、啊，来让我们来圆它，让我们来成就出来的，不是用妄想心能成就出来的。它会得是由离念者之所证的。好，这个务必要啊，很掌握很清楚啊。所谓的不空，不空既然没有不空相啊，那不空是什么？是不是？我们讲的不空啊，不过是要彰显什么？彰显借着不空啊，彰显诸法的真实义，诸法真实义的空寂性不空，这个就是不空，就是遍入一切法皆寂不空义。所以啊，可以让你不产生一种空无的感觉，产生空无的执着。所以当我们讲不空，是要破除你容易产生空无的那种执着，产生不空。正因为我们要知道，正因为你能知道空寂性是一切法之根本性，你如果在一切法上产生不执着，就是证入空寂性。这里面讲的非以妄心啊所能言的哦。所以啊，唯有舍离一切妄想分别，才证入个空性。舍离妄想分别，证离空性，远离妄想执着之后，所产生的神通自在无边智慧，才叫做尽法圆满。这个尽法圆满是本来就尽。那我们为什么能产生真实功德，就是以离妄想心以证的诸法实相，这时候衍生一切功德，这时候这个功德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体大相大用大，以体证道又发挥的无限功能，功德就出来了。所以它有两个意思，它的尽法圆满对凡夫众生也是尽法圆满。这时候的净法圆满只是离体上的净法，离开垢净的净法圆满。可是当你离开妄想，就离开妄想，离开什么妄想？离开一切世间妄想，世出世间的一切妄想都离开，这时候体证到诸法实相，这时候体证诸法实相所衍生的一切功德，也叫做成如火一般，这也是尽法圆满。这时候的讲的尽法圆满是果德上的尽法圆满。那我们一开始还入叫因德上的尽法圆满，因德还没成就，只是为什么它本质就通一切法。那现在透过你离一切妄想，实际上亲证到诸法实相，由于亲证诸法实相衍生一切妙用功德，这就叫果德尽法圆满。有两类，那我们讲到果德的净法圆满，有没有任何功德相？有没有固定相？没有。果德上的净法圆满有没有离开的真如的体性？有没有？就是即便是功德无边，也是功德无自性。正因为功德无自性，才会有功德无边。你们能不能体会啊？功德有自性，就变成一个功德，就是塞住了、啊。就是功德为什么无自性？功德为什么无边？因为功德无自性，所以功德无自性才能功德生功德，功德遍布无限功德。功德若有自性，这一个功德生出来就是长在那里，就塞在那里，对不对？真实的发挥出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也是从因跟果两个地方来的。不管你有没有体会空，世间一切法都因为本身自性空，所以才能生一切法，一切法能成就。再过来，以修证解脱者，证得空义以后，一切妙法功德也可以因为体证空而在这里自在衍生一切妙功德相，也是可以从这边来的。 所以注意哦，这里面的这句话，故名不空，亦无不空相哦。因为我们讲的不空，偏偏就是要离一切相的执着啊、哦。所以用你的妄想心去思维真实不空，每思维的错。其实你要知道，你要证得真实不空，要远离一切相，以一切不当的恶边想都必须远离，这才是证得不空。所以为离念者之所证也。所以你看呢、啊，这里面不是，如果你了解，这里面不是很有意思吗？什么意思？穷尽你这个凡夫的妄想心，寻道、问道、求道，有用吗？没用。但是我很用心，我是一个很坚贞的求道者，也可以讲说很坚贞的笨人，就这样而已啊。不要说以为你坚贞，这东西功德就要你的。那这样佛教就不会讲贪嗔痴，他只会讲贪嗔，他不会讲痴毒。对，你用妄想心想要远离佛真如真实不空的道功德义，怎么找？是不是？所以我就讲，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用心要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到最后原来，那不是就在我身上吗？也就是我只要离一切妄想心就好了，我为什么用妄想心去找？找到最后何处是儿家啊？都已经在家里了，他还在何处是儿家？就像做梦的人在家里的床铺上盖着很舒服的棉被，就因为这样所以睡得着，做个梦，然后在想说梦中里面找家，这就要欠什么，你知道吗？欠他老妈子打他一巴掌就起来了。因为这平常没什么用啊，他在梦中找他家，结果他马上起床上学，他就回家了。何须辛辛苦苦在梦中里面百千万劫轮回找家，原来就怕老妈子啪一声起床醒来了，大梦初醒，一切一时顿得。我知道去找，怎么找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佛法里面寻找善知识的重要，听闻正法的重要，如理思维的重要，法随法心，就为什么从这里一直建立起来？为什么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为什么它是那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引导，你穷尽无量劫的辛劳也白搭了，找不到正主，找不到正方向，因为你就一直用妄想心在妄想境，在自己虚拟出来的妄想境里面找生死答案，怎么会有？是不是？唯有你放下妄想才是你的家，偏偏你就非得抓着妄想跑，抓着妄想去追，怎么追啊？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我们现在道理啊谈太多有时候很麻烦，你如果这个计划一点出来，不是就告诉我们的方向了吗？非妄念心所行故，为离念者之所证故。那这句话如果记得，就是可以，这句话是不是可以当作一个相反？对，这支相反比那个真正的相反好用吗？因为我打下去，你我什么？不是吗？我们经常的我老半天，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你还什么我？不是这样吗？你这你也没什么用啊，他也没用啊。论世界，所以说唯识里面就是说，不是啊，万法唯心呢、啊。那你不从心去找，你再从外境去找，不会有答案的。所以真下功夫的人才知道说下手在哪里。因为最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刚好有人跟我谈到一些，我想来其实也感慨万千了。因为 每我们在追寻佛法过程当中都有很多的对佛教的一份真感情、啊、可是对佛教的真感情不一定给你吃得饱。我们在佛教要的是真智慧，对不对？可以真发心、啊、可是不能光靠感情、啊、一份对佛教的感情不一定能让你能安身立命、啊、不能让你解脱的。唯有真的依教奉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佛门里面各种人物都有问题啊，即使佛教最想建立的最想引导的并不是培养一群佛教的忠实信徒，不是感情的忠实信徒，是佛法的具体实践者，是这样。我们来看说明，此声明真实不空者，但能了达妄念本空，即显真心常恒不变，尽罢圆满，故以不空表之。不同妄念所具不空相也，这是因为它是离妄想而说真的，不是你去编想出有一个不空。你不要一直讲到如来藏不空，不空如来藏，哎呦，有一个 不空的什么东西，好，那就我们经常叫一切东西本质具足，是本质具足啊，是本质具足啊，是那个离体本质具足啊，不是你的功德本质具足啊。好，所以我们问题就是说，本质具足的意思啊，就在你生死轮回的梦当中，你本质具足醒来的可能性嘛，不是吗？你的可能性就是那一个会醒来的可能性，让你拿去当本钱去做梦的，不是吗？你要是不可能醒来，你也不可能做梦呢。是这个做梦很好的例子吧？你要是一个完全是无意识的人，连做梦都不可能。那偏偏做梦的就是那个会做梦的心，就是让你醒来的本钱，本质记住。就在做梦那变东变西乱闯乱闯的那一个心，就是让你醒来的心，就是未来能生一切万法功德的心，不是吗？是啊。问题根本没有增减啊，差在哪里？前一刹那在做梦，后一刹那醒来，这两者之间差在哪？差在一个觉跟悟，醒来就这样而已，从来也没增减，不是吗？你想一想，我们醒来的时候，梦中的那一块突然不见了，丢掉了，不是吧？没有，同一颗心了。若以妄念所计不空为真如相，则同于中所计离色心等有时常法名为真如，其谬甚矣。在佛法里面有一宗啊，就认为说离开色心当中另外有一个常法、啊、这个在世间法里面，在佛法里面有一派不派也是这样、啊、就是说你看、啊、那 这种不派这种认知是不是有时候也蛮好用的？有时候也蛮好用的，为什么？因为具体嘛，众生总是有个对象好可依止嘛，是不是？在诸法当中设定的一个超乎世间的一个假想象出来，让众生产生一个妄想。现在的法轮大法好，这个就是啊，是不是？他也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那种佛教依止，他就是赖着佛教吃饭的嘛。大法轮功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借着佛教的一些语词，用似是而非的语词，一种抽象的语词，建立一个更真善的，他们叫真善人的一个境界，就这样。那他又要讲说这个不落现实啊，不落现实又超离现实，又能掌握现实的这种境界，其实就是众生妄想心去你想出来的一个境界相嘛。那有这个境界相，来支持一切。 就好像说离开色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其实你看他从来都是离开以他的色心在想的，他不是正式超离那种执着心超离，那因为有一个对象性在那里，所以让他的心暂时远离对现前境的染污，所以他会得到相对应的一些作用，有没有？会有啊，怎么会没有？是不是？像一个石头，把那石头当作说有感应的，就是在世界各地经常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宗教行为，设定一个宗教对象，然后开始用这个心，以崇拜的心、祷告的心，将心以他内心想象出来的美好境界，一直跟他投影相应。所以他在这相应的当时，他在眼前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抽离眼前的烦恼？有啊，所以他会起一些作用，会不会有？可是问题，你根本问题没解决，当你跟他产生 投射的时候，是产生另外一个造作生灭的开始，因为那是假的，所以久了就要出问题啊，因为他无法满足你啊，他总是到最后，因为此生故彼生，心在这里产生执着，总就会在这里起身生灭相的。那因为它不是真的东西，它是被你的妄想心塑造出来的一个假想象而已。应用了很多佛教的语词去想出一个法轮大法出来，是不是？这个刚好是有人要制止他了，才让他的市场越来越大。其实就公开让他做，没多久就没了，就像 Hello Kitty 一样，你就让他去修，修到最后你就发觉没用，你就是一把他盖住了他的神秘感，他就被凸显出他的特殊性，否则的话其实不用，你的市场打开让每个人去弄，化解到这样你就化解没用的特别多。那你把他隔离以后，给他一个特殊的，好像被迫害者，被怎么样？那因此他经常把他混淆了。这个他又讲他是宗教，又他不是宗教，又是怎么样？他就好多的机会，以一个被迫害者给他加油添醋。其实你就给他做，能发挥多少就多发挥多少，就像佛教一样啊。你说佛教功德再大，如果你不修行，到最后你还是从佛门退出去啊。对不对？能熬多久？这个宗教的这种怪现象，其实从古至今都有的，挡也挡不住啊。这是众生的福报问题啊，个人的福报问题啊。你越挡越麻烦，所以它是一个很虚伪的东西啊，对吧？跟一贯道的情况一样，有没有作用？有啊，在台湾里面，素食的都还是素食文化的产生，一贯道功劳不少啊。可是他毕竟是以空卖空的一个宗教啊，说他自己一个宗教主体也没有啊，变成一种妄想，染所有的宗教成为自己一宗，那里面是空空的，对不对？实际上没什么东西。那这个为什么会产生作用？因为他内心里面产生一个具有啊类似真善美的影像，心向他的趋靠于他。所以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它产生了一个内心的净化作用。可是毕竟就好像说我今天吃了一个吗啡，吃了一个毒品，暂时忘掉烦恼，对啊，忘掉烦恼，问题你靠的是一个更麻烦的东西啊，等它退失了以后，它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找寻不到你真正的东西的时候，你终究还是后悔的，是吧？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在宗教里面，这种东西是非常好用，很容易感应，可是你放心，也很能容易离开。以前那个青海也不是风动一时嘛，我那时候最担心他穿着出家人的衣服，那更容易混乱佛法。那现在我根本就不把他当一回事了，为什么？他现在已经处处每次出去都穿着那个样子出来，可以的，知道他你不是佛教了，所以啊，你就是自生自灭吧，他不会影响到佛教了。那为什么他会产生这个本质上的错误，本质上的邪谬，所以终究还要发生出问题来？ 不会一个不清净的东西，那包装以后再变清净，变清净是骗人的意思。不清净有不清净缘起相，它必然会产生果报相的。这个你不用去促成它，它必然产生的，是不是？所以他你看，开悟到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开悟到把上帝跟火的境界混在一块，这是连起码的知见都生不来的东西啊，都是错误的。他叫即刻开悟，这已经偏执的了，已经偏执了。那这种现象我们看到这么多，其实在我们佛门里面，依然在佛门里面还是很多的。有时候就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我们以为我们对佛法的体会到了，我们以为我们对三宝的皈依对了，所以我们要跟人家讲要这样的皈依，我们以为我们对佛法的体会因果道理懂了，结果我不讲过吗？我们经常把因果道理讲的成了断见跟常见，你以为你懂了，然后就很自信的在推广这个理论，其实那跟李洪志也没差别啊，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大法轮即大法轮，不要把佛法乱轮。我是希望他到最后别处说我不是佛教，那我就高兴了。因为你念以子乱弘啊，乱诸啊，这个就佛法众生佛法的真实智慧利益众生的真实功德会变得混乱。现在怕的是这个，我这段你走你的有什么关系？只是众生可怜了啊。好，再过来文中长恒啊。文中常人是常德，不变是我德，净法是净德，圆满是乐德，是德不可思议，故为离念者之所证也。我们讲常乐我净，你看这里面讲常恒就是常德嘛，没有无常相，不变啊，不变就是我嘛，我们讲主体就是自体性，就是我嘛，净就是清净功德嘛，圆满就是乐嘛，是不是？那我们讲的常乐我净是就什么来讲？你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讲常乐我净是众生的执着见的。世间无常，他把它认当作常。好，世间是苦，他把它当作乐；世间是无我，他把它当作我。世间是污秽，他把它当作净。这是众生在一些染污虚狂的那种七狂相当中产生执着，执着它为常乐我净，这才是生死轮回的根源。因此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讲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我们讲无常、苦、空无我，就是针对的常乐我净。那这里的常乐我净就不是众生的常乐我净，所以有的人啊，在学佛以后就怕谈常乐我净。你要知道，文字的常乐我净跟没有碍着你，常乐我净要看你怎么去理解它。他谈的是诸法实相的常乐我净，所以这个不变并不是有一个我体的不变，这个常是跳开了无常常的说法，是就诸法法性来讲常，也就是讲诸法的共同性。所以我们的讲净也是刚才前面讲的，是一切把究竟极灭处来说净，不是在讲说有一个像珠很亮的很干净的，在不是这样的，不是有一个主宰体，就像上帝一样在一切妄想法当中有一个主宰体，他就在描述诸法实相嘛，就是描述心经讲的诸法空相嘛，对不对？是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你如果离就只有离念则能证了。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讲真实不空是在讲什么？ 啊，是讲不是它完全是一个否定的，而是这里面蕴含了诸法所共通贯穿一切诸法的共通的理则，这个理则的体会可以让你生一切功德意，唯有心相应这个理则，什么理则？诸法自性本空，这个理则才让你成就了一切功德。所以你看呢、哦，我们佛法不要把它分成好几家，般若总是诸法的共义啊，他不是、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度一切苦厄就是什么？尽法圆满，照见五蕴皆空，不是就是他的离一切妄想吗？对不对？有没有不一样？不要，我现在很不喜欢谈哪一种，就一宗佛陀宗，谈的都同一个东西，因为实相唯一，没什么好差别，不同角度解释实相而已啊。所以我要讲说，弘扬般若就是弘扬天台，就是弘扬唯识，就是弘扬中观，就是弘扬华严，就是弘扬禅宗。我就是我没有弘扬那么多宗啊，我就是把佛法的不共世间的正见讲出来，就是弘扬诸宗啊，省得啰嗦，不要再扛那么多有的没有的。现在想起来啊，放都放不下来，偏偏去挑一个标签一直乱贴，到这样光光一个烂柱子贴了很多的那种啊、这个房子出租买卖贴了很多标签，没用啊。对，是，所以啊，掌握这一点，为什么我会喜欢要这样会通？那这样将你们所听闻的佛法能整合成一个共同之见，而不是零散。那这样的话，你如果乐于依某种法门来修，你就好好弘扬那一宗也没关系的嘛，因为你对哪一宗都变成一个三角心了，只是一份跟你相应的，那你也想要度化这一类法门有缘的人，就这样而已啊。就是弘扬一宗一门都不会去毁谤其他的，因为法界都是佛陀说的，这时候就不是勉强啊、哦，不是勉强说不要毁谤啊、哦，我讲的不毁谤是从内心不毁谤的，所以从内心不毁谤是因为他就是我要的，我怎么会毁谤他？为什么当我在讲天台的时候我会肯定为师？因为我发觉他就是啊，所以我是从内心里面赞叹他的功德，我怎么是毁谤？我们现在经常讲说我们不要毁谤其他宗，我们好好修我们这一宗就好了，不要去毁谤，这句话有没有毁谤？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就这一宗最好，那个其实不够究竟，可是不要说出来，尽做一些虚伪事，对不对？明明有在抉择中，不能将内心的不平真正把它化解掉，不能真的融通佛法的注意。所以你要了解佛法的共通意义的时候，你就能好好专门一宗来弘扬，也没有过失，这三条。因为世间事你也没办法每门都很精通，可是因为在理则上你通了，所以你就欢喜弘扬一宗也可以，你要八宗共弘也可以，那要看你的能力啊。你想要共弘心愿很大，可是连人家在讲什么都不清楚，你要弘什么？是不是？可是问题就是不要弘到最后根本就是弘你这一家的执着见，是不是？好，我们再看再过来啊，正如门讲完了、啊，我们再讲生灭门，这可就是未来越来越精彩的地方了、啊。要抉择它，要有耐心啊。那你不要觉得麻烦啊，木材很多啊，只要一把火就好了。好，只要你找出点出你那个智慧光的火出来啊，很多的知见啊，很多。多的名相就能一点钱烧掉，那刚开始你总要搭出来吧，总是要木材把它搭成一个火一个木材堆，到时候就最后就把一次解决，是不是？ 你总是要钻木取火，你总是要两根棍子吧，是不是？否则要取不了火。当你有火的时候，那两根让你手脚酸疼的那两根棍子，是不是到最后化为灰烬？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不要被还所的名相的论证啊，觉得很负担很重。个人各取所需，借着不断的名相啊，这里敲一点，那里敲一点，这里磨一点，磨一点，磨一点，磨到最后磨亮了，磨完了以后，连那个沙子把它丢掉，为了亮了就好了，啊，是不是？用两把相琢磨，用种种的知见名相琢磨出一个亮光出来，然后到最后把这些工具再把它放掉，是不是？所以不要怕还所，要到最后的单纯，从以前的无知的单纯到复杂的分别，到最后相互琢磨，相互消融，到最后回到真实清净的单纯，要这样。好，心生灭门者，为依如来藏有生灭心转，不生灭以生灭合合，非依非异，名阿赖耶识。此事有二种意，为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故有二种意，一则决意，二则不决意。注意啊，这就是给心生灭门，心生灭门就复杂了。为什么？因为它有作用啊，作用就是变东变西的，什么角色都有，是不是？它又有它的本质，又有它的功能，那我们要如何掌握它的本质，了解它的功能，了解它的功能不离开它的本质，这个就是它多样化的。可这个多样化的不就更能解释佛法的多样化吗？能解释四出世间法的种种多样化。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解释？我们掌握理则就好了。问题就是说，你掌握理则，果真掌握理则，明明你还活在现实人生里面，对现实人生的每一点处你都还在执着。你看似我们为什么好像听道理懂，可是实际上生活又活在另外一个观念里面，因为你没有把道理拿到现实当中，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障碍啊。我听完佛法以后，我现在活着我的日子照活，好像可以分成两块，不成问题啊。是不成问题啊，是因为你所学的佛法没有用才会不成问题啊。如果你把学的佛法拿来用，你又发觉有问题啊。那个问题就是说，奇怪，我懂的道理怎么融不到生活里面的，融不到我的生活情境里面呢？所以那个纯粹的道理有时候还不堪用，还挥得在生活情境的每一个差别境里面去说明，说明到很多的差别境，到最后回归它的总则，又回到原来的理则道理。纯讲理则啊，不容易，不会活用。有的理则道理讲完了以后，好，开始实习。我在课堂上跟你讲理论，然后现在我们到实习课实验室去做实验，具体的从几次的实验到最后又回来去反省原来所学的理则，这时候你所了解的道理啊，变成是一个有具体内涵的道理，而不是一个空在那里想的道理。所以有时候的道理建立以后要解释分嘛，智慧有的话就刚开始利益的时候就你就懂了，那不行啊。所以解释分谈的是什么？但还不是原来的原则。我们要实验的不是就是我们上课得的理论，然后把实验到最后由这个实验再回归原来的道理，这个道理变成就像说我上课老师先跟你讲数学的算术原理，讲完了又开始练习数学题目嘛。那练习到哇，每次题目都算对了，道理真的熟了以后，题目就不用算了，因为会了吧。啊，像现在你们要不要偶尔还要算个二加一多少的，不然久会忘，会不会？那这样很麻烦，那这个我看你大概也没办法听这个课。哎，如果你还要这样请举手，那也请你自己出去。哎，因为我又不是幼稚园老师。哎，是不是？因为你已经演算过，已经熟了，然后回归到最后的理，那理就是变成活的理。前面刚开始听的理是一个死道理，到最后活用 那个借着解释分，借着种种的道理的演算道，融到你成了一个佛的道理。知见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从差别门里面要一一解释嘛？好，这里面啊，如来藏有生一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很有意思啊，你们用心去体会如来藏，藏就是藏着如来，诸法藏着如来体性，对不对？那藏的意思就是还没显嘛，那藏的还没显，可是有嘛，对不对？我把东西藏起来，你有没有看到？没看到，所以在外表没有，可是有没有？有啊，对吧？叫如来藏，一切烦恼法当中有如来藏是吗？藏着嘛，看不到，看不到清净，都是烦恼，可是本质呢，如来体性相通。是不是这个一个如来藏讲了，你就会觉得嗯有道理，或者如来藏你也把它名词化以后，专有名词化以后，你发现有点距离了，不是啊？就是如来体性常于一切诸法当中，一切诸法不离开如来体性，可是这个如来体性因因缘未具足故，所以没有彰显它的功德，所以叫做藏起来。有生昧心转，因为如来藏有生昧心，就开始在妄想啊，对不对？梦的心依着觉的心，此觉心未醒，就成为叫梦心。这梦心因为有梦心，就是那一份能分别妄，我们这个梦心跟醒来的心就是一个分别妄想分别心嘛，对不对？一个是染污，一个是清楚的分别，一个是妄想分别。可是就是因为有分别心，我们能做梦，不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还有一个脑袋吗？那这个脑袋就是做梦的基础嘛，是不是？因为有这一颗会分别会动脑筋的脑袋，一旦一迷失了以后就会做梦，是吗？因为依如来藏有生灭性转，生灭性不是从这里来吗？这个说不生灭与生灭合合，那我们要讲说不生灭与生灭合合，这个合合是不是两个合在一块？千万不要忘记，因为这句话很容易让你要误解。我们一旦讲合合，经常是啊，合了虽合，可是还各自有自体，那这个就不叫合了，就叫共生。我们经常讲的没有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如果生灭跟不生灭的合合各存不生灭体和生灭体的话，这个叫做共生。那共生在佛法里面这叫妄，就是不增减，没有更共生的东西。好，因为自 不生，他自生不可得，他生不可得，自他合起来两个不可得加不可得，还会有什么另外一个第三者出来吗？对，所以要接后面那一句啊，皈依皈依皈依皈依，为什么皈依皈依？那也就是依不同的文义，依不同的对象，依不同的诠释角度，为依不同我们要说明的目的，说出不同的说明相，不同的定位就产生了义跟依啊，依的意思就是同的意思。你说有没有差别？就我们给它定位的功能不一样啊，就它的本质。我们如果角度来谈本质，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谈说你跟某某人同不同，你这样讲我怎么回答？如果同属人，从人类角度我们同，从人的差别性来根本就不同，是不是？你说这个桌子跟这个椅子同不同，你这样叫我怎么回答？都是木材，这个地方同，那有没有不同？你至少你说它是叫桌子叫椅子就说的不一样啊，是不是？同不同经常是要看你解释的角度。那我们